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一次的回到这里。我想今天可能让几位同工有点紧张了哈，我是踩着点进来的，三点钟，对不起。你回去好像蛮累的，从那个 Wednesday 回来以后，所以打了个盹，结果这一盹就差点过时。是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哈，眼睛一闭一睁，一会儿就过去了；一闭不睁，一辈子就过去了。今天我们要来再看一段的经文。不过在这个读这一段的经文之前呢，那我只是现在没有图像而已。我常常出差也常常去一个旅馆。这个旅馆我想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知道这个旅馆在哪里吗？有见过这个旅馆？这个旅馆很有特色的。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去过这个旅馆。这个旅馆在哪里？在 Maryville, Indiana, 就是你们冬令会。如果最近这几年你们有去冬令会的话，这一间的旅馆是就是在这一间的旅馆里边做。哎，你看起来这个过分的漂亮哈，你们实际上人去了那个旅馆还没有觉得有这么漂亮，也不错。这个是我是在网上download，也不是我直接照的。他照的当然是高清的，然后他把这些的，那时候没有人呢，把所有的东西环境都弄得很好。那个旅馆是很漂亮的一个旅馆，这是他的大厅，然后游泳池在里面，所以很有特色的一个旅馆。那我出差的时候，我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在那边住上几天的时间。那这个旅馆呢，让我去的时候，我看的刚开始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觉得很漂亮，很漂亮。可能慢慢待久了以后，就觉得好像就那么回事儿。那这个旅馆装修还不错了，你看它这个旅馆嘛，在这是它的那个住房那个过道走廊，有铺好地毯。它这是一个楼梯，很有特色一个楼梯，在楼梯旁边都有装饰一些的石头在里边。然后呢，它的楼梯呢也很铺好了这个地毯在里边，这些都是人能够看见的地方，这些都是人能够看见的地方，但是。这个是什么地方？这不是地下室，这是应急楼梯，这是应急楼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在旅馆大家都不会去走应急楼梯的，对吗？大家都是去坐电梯的。可是我比较不喜欢用电梯，我常常都是去走楼梯的。我每一次走到应急楼梯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觉得说它这个楼梯里边跟外边，跟那个外边的装潢铺好的地毯、走廊啊，甚至外边的一个楼梯啊，反差非常的大。甚至大到一个程度，有一段时间他有一个，我专门走一个，我常常去走一个楼梯，因为他每次把我的房间都上在大概在那附近。那我去走那个楼梯的时候，那个楼梯在那个一楼的地方呢，不知道谁撒了一瓶可乐在里边，然后每次走过去的时候，那个脚就会被粘住，连着好几个月的时间，那个地方没有人清理的，都是每次走过去，我每次走过去的时候都是脚被粘住。那我在准备今天这一套，今天这一堂的讲道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件事情。想到什么事情呢？就是你看这个旅馆的大厅里边装饰的很金碧辉煌，可是它的楼梯间非常的普通，甚至说有一些残破。这还算不错，这间它还刷了油漆了，至少很多的旅馆的楼梯间。这个应急楼梯间它是没有刷油漆的，直接就是原样就是什么样的，而且里面的空气很不好。到底什么事情对我们来说才算一个完美？什么事情对我们来说才算一个完美？是外表看起来很金碧辉煌就算完美吗？是不是外表看起来很金碧辉煌就算完美？当你进入到一个大厅里边的时候，你看得很漂亮，你觉得这个旅馆很好。当你进到房间里边的时候，你觉得他使用的，对，他的装潢，他使用的那些东西都很好。可是当你用到一些他没有装潢的东西的时候，我还有一张照片没有放出来的是他的那个utility room， 那可以用一个字叫做惨不忍睹来形容。你可以想象到说他把那些的床单，很干净的床，看起来很干净的床单，那些 towel 都放在你的房间里。可是你知道他在 在收拾那些床单，然后丢到那个屋子里边去，去清洗、去折叠的时候，他那个屋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知道吗？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完美的？而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要寻求一种完美？那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看起来像旅馆的这个大厅一样呢，还是像这个楼梯间一样，还是像他的那个 utility room 一样？上帝给你跟我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看这一段，今天我们要看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进入到帖撒罗尼迦的前书的最后一段。帖撒罗尼迦前书显然不是在讲一个救恩得救的这件事情，因为保罗一开始就在假设这一群的弟兄姐妹，帖撒罗尼迦的这一群的弟兄姐妹，他们已经得救了。但是如果已经得救了的话，那这一群的弟兄姐妹他们需要做什么？得救了，解决了罪的问题，他们还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如果他们不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我原来这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原来犯罪我照样犯罪，因为有耶稣基督他照的。那么保罗就不需要去写帖撒罗尼迦前书，也不需要写很多的书信，他只需要留他几本书信，比如说加拉太书，讲到因信称义只要信就好了，讲到比方说罗马书。但是保罗很大一部分的书信，或者说他包括甚至他在讲因信称义的加拉太书跟罗马书里边，也用了很大一部分的篇幅讲到说一个人信主以后要有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通过看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就知道说保罗假设他的前提条件是这一群的信主的人已经得救的人，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还要做很多的事情，不是信主就结束了。所以我这一次是第六次来，为什么我知道是第六次来呢？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讲帖撒罗尼迦前书，所以整个讲了一共讲了六次，今天是第六次。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结构很清楚，前面的半段，前面的半段就是一到三章里边讲到，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讲到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或者一个健康的教会是由一群的合神心意的门徒来组成的。这一群合神心意的门徒，这一群人，他们活出了在神里边的信望跟爱。那第二段呢，是讲到从教会的整体这一群的门徒里边，我们可以分出他，或者他把他分出两类的人。一类的人呢，是神的仆人，是蒙神的呼召出来去牧养、去关心、去带领这一群大众的信徒。那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到底应该具有一些什么样的品质？他们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第三段在第三章里边，既然有牧者，那有信徒，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才是合神心意的关系？第四段我们就开始看到了，其实不只是教会，不只是牧者，不只是神的仆人，更重要的是你跟我这一群的信徒，我们应该在那样一个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来，才是合神心意的生活。保罗很有意思的是，他以圣洁为开头，他的圣，他在第三章的末尾到第四章整个来讲的三件事情，讲到圣洁，讲到爱心，讲到信心，这三个品格。然后上一次我们谈到了所有的这些的东西，我们能够活出来，或者我们必须活出来，有一个前提，一个什么前提？一个前提是将来主要再来，我们要跟神来交账。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盼望着神要来，所以我们能够今天能够有一个盼望，有一个信心活着。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要来，我们将来要跟神交账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怎么样的活，才能够将来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跟他有一个交账。这是第五章的上半段。 第六章啊，第五章的下半段，就是第六次，今天这一次我们要看到的。保罗以对于信徒的生活以圣洁开始，以圣洁结束。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当保罗结束了他的一个教导的时候，他提出来的就是今天的金句，在五章的二十三节里面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全然成圣，以圣洁开始，以圣洁结束，这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在他的心目中，或者神感动的在他的心目当中，一个神儿女不仅仅是要得到的是救恩，更重要的是活出神的圣洁来，是活出神的圣洁来。保罗在帖撒罗尼前书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仔细的去看的话，你会觉得帖撒罗尼前书好像他讲的东一点西一点，一会儿讲到他自己，他和他的那一班的同工做了一些什么，一会儿又讲到弟兄姐妹又做了什么，一会儿又突然想到了说你们要圣洁，要远避淫行，一会儿又讲到了说你们要存着一个盼望的心，要时刻的警醒，好像听起来很乱。但是如果你看到刚才我列的那个六个标题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保罗其实很有逻辑的，他一步一步的把人带到了一个成圣的一个期望，一个大的一个图画在里边，知道说神给我们弟兄姐妹，给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到底有什么样一个期望。并且保罗他在帖撒罗尼前书跟很多的书信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跟很多的书卷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是帖撒罗尼前书你没有办法把它的内容完全的有一个 clear cut， 就是说当我们在看到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章是相对是独立出来的，可是第二章的末尾跟第三章的开头中间有一个交叉，交叉在哪里？就是在讲到说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应该怎么做，与合神心意的仆人跟他神所放在他的牧养下面的这一群 的信徒之间的是一个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交叉。所以在二章的末尾时候，我既在第二讲里边讲了这一段的经文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也在第三讲里边讲到了这段的经文。同样的，在第三章的末尾，当他讲完了教会从整体的教会角度来讲教会应该做什么的时候，他提到了几件事情，说他希望作为一个牧人，他希望在信徒的信心爱心跟圣洁上面能够多多的在帮助他们。那正式开始了第四讲，也就是说一个信徒的生活，一个合神心意的信徒的生活应该有的爱圣洁爱心与信心。所以在三章的末尾的时候，我在第三讲跟第四讲里面都有涵盖。那同样的，在第四章的末尾，就是讲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既是与前面的信心有关，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主再来，我们才能够有信心活出今天的生活来，活出一个神的心意来。同样的，因为主再来，所以我们必须有所预备，那是跟第五讲是相连的。第五讲在结束的时候，五章十一节这样说：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在这一节里边出现了一个所以，当我们用所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他可能是因为上面前面讲了一串的东西，所以他现在做一个结论。因为前面讲说你们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你们是跟耶稣基督同活的，我们是跟耶稣基督同活的，所以我们应该活出耶稣基督应有的形象跟样式来，应该有所预备，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见神的面。但同样这个所以也为下文开了一个内容，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与耶稣基督同死同活，所以我们必须活出神所要我们活出的样子。上文是说我们要预备，但是没有具体的讲预备什么。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我们需要预备什么， 这是保罗在最后这一段五章的下半段告诉我们说，我们具体的我们可以预备什么，今天我们具体的应该去怎么做。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最后一段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的第十二节到第二十八节来结束。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鼓励你把翻到你的圣经，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节。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我们可以跟着这个屏幕上面我们一起来看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鼓励你一起来用你的翻到你的圣经，因为有的时候我会穿插一些的那个投影的话，那经文就不在那张投影上面。好，我们请大家一同来念。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得蒙保守，在我主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事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洁。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不仅拯救了我们，用你儿子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罪，并且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知道说，你赐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你创造我们的形象跟样式来。恩主，我们就恳求你圣灵在这里亲自的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当怎样行才能够活出你所要的我们的圣洁完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这一段的经文其实结构蛮清楚的，那我们看到的是从一开始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讲到在教会里边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生活，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最开始讲到说信徒跟领袖之间的关系，然后第二呢讲到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那第二段呢讲到是个人的生活，从十六，对不起，那是五章十六节，十六节到二十二节，那讲到了说我们个人一个日常的生活，神的一般的旨意，每一天我们会做一些什么事情。那同样的，他也讲到了一件事情，在后边十九到二十节二节说，神对我们每个人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神的旨意，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怎么样来顺服神的旨意。但是更重要的，作为这一段的结尾，或者作为整书的全书的这个结尾，保罗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就是全然成圣，全然成圣。那我一会儿我会重点来讲。那在最后这本书的结局的时候，保罗也用了几句的问安跟嘱咐放在里边，其实他也有很大的意思在里边。那我们一会儿再看这个。我们今天讲到的标题是全然成圣，全然成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成圣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查经也好，讲道也好，我相信很多的时候我们提到了这个成圣这件事情， 英文叫做 sanctify， 是一个动词，成圣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成圣意味着什么？对你来说成圣意味着什么？我知道我想大家听过天主教有一种叫做封圣的这个仪式哈，或者他们对一些的很忠心在神面前的或者是为主殉道的人，他们给他追加一个封号叫做圣徒的封号 Saint 的封号。这里边显然不是在讲那一个封号，对吗？成圣到底意味着什么？成圣到底意味着什么？那在圣经里边呢，成圣呢这个词呢 agiazo 呢，这个是希腊文，它有三个意思或者三层的意思。在第一层的意思里边，我们尊为圣，是我们常常背的主导文，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对吧？那个尊为圣，那也是希伯来文里边的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第一首唱的那个诗歌，什么圣哉圣哉圣哉 Gadosh Gadosh Gadosh， 这是那个希伯来文。 OK， 那是我学的第一个希伯来文，我记得很清楚。那这个是成圣，尊为圣，我们尊敬神，称他为圣。好，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在这个 context 里面，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所要看到的成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边呢，成圣有两种两个意思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意思呢，第一层的意思呢，是在表示它是分开，跟那个污秽的东西分开，然后归于神。这一层的意思呢，在哪里出现呢？在我们的讲到的第四讲，就是在那个第四章的第三节里边讲到说，你们要圣洁，你们要远避淫行。 OK， 你们要圣洁，第三章的十三节跟第四章的你们要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要跟，或者我们要跟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分开，所以这个叫 separation， 这是成圣的第一重的意思。 separation 跟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分开，这是 separation。 那这是在前面的圣洁，我们刚才讲到说保罗的在讲到信徒应该有的一些的改变的时候，或者是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的时候，他以圣洁开始，就是以 separation 来开始的，然后呢他以成圣来结尾。那他成圣的结尾就不只是 separation， 不只是分别了，是 purification 或者是 purify。 purify 其实它包括几层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是从外表的清洁，第二层的意思呢是除罪，除去里边的罪，透过什么呢？透过一个代赎，一个罪解决的问题，不是说我忘记了，我不要去想它就除掉这个罪，乃是说当我们的罪的债被耶稣基督还清了以后，我们能够消除这种罪恶感。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把我们的心中的罪念挪去的时候，我们变得不被罪来捆绑，不被罪来束缚，那这个是一个除罪的问题。第三层一个 purify 的这个第三层的动作，或者第二三层的意思是内心的更新，就是我们灵里边的一个更新。为什么在这里边会出现三重的意思？ purify 好像只是外表，或者是内心，或者是中间在这一个感觉或者一个思想。一会儿我们会看到保罗提到的，其实保罗所讲到的跟这三个 purify 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很相连的。连在哪里呢？我刚才讲到了说我们这一段经文是要来看说神期待或者神希望我们他的儿女活出什么样的样式，活出什么样的生活来。那我们讲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在个人我们是怎么样的生活，但是呢所有的这一切的所要做的，无论是在教会里边在个人里边，我们要做的 最终的一个目标是要我们来全然成圣。所以呢，我这一次呢就不把这个个人生活跟教会生活跟个人生活先讲，我们先来看目标是什么，然后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具体怎么做的时候才能够达到目标，就相对会容易一点。所以呢，我们先来看这一节的经文，这两节的经文，就是愿赐平安，这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全部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基督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不要小看这一句话，这句话实际上作为一个总结，作为一个基督徒一生的使命或者呼召的一个总结。神期待着你跟我在我们得救以后接下来这一生要活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是神对我们的期待。最开始保罗说愿赐平安的神，这是一个起始句。我们最后会讲到他为什么要用起始句呢，其实成与不成中间有夹杂了一点人的因素。所以当他在成圣，我们知道这里边有两个动词，一个是成圣，一个得蒙保守，这两个动词呢他所用到的时态呢都是一个可能性的时态，不是确定性的时态。所以他我们中文把它翻得很好，说愿是希望，为什么呢？因为能不能成圣有神的工作，绝对是神的工作，也必须是神的工作，但是也需要有人的回应。最后我会有一张 slide 讲到人为什么必须会回应。我们回应了，假设现在先假设我们回应了的话，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在这里说神要使我们全然成圣。全然这个词呢不是一部分，不是 partial， 而且保罗在这里特别的强调什么，他用了两次，我们的中文没有翻出来的第二次是什么？第一次说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这个全然中文翻出来的。第二次说愿你们全部的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这个全部中文没有翻出来。为什么保罗一再强调全部的或者全然的？在神的眼中就好像我最开始是给大家看的那些照片一样，你可以把大厅装饰的金碧辉煌，但是你如果楼梯间破破烂烂的话，你如果 utility room 破破烂烂的话，同样不是一个完全的东西。可是在神的眼中不仅仅是希望我们外表行出来做出来像他的儿女的样子，乃是更重要的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内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说保罗说你们全然成圣，成圣包括哪一些呢？包括了什么？包括了灵，包括了魂，包括了身子。我们这样想好了，身子代表什么？作为行动，对吧？外表的东西，能够看得见的东西，我们的外表的行为成圣。那我们回到前面的这个看 purify 第三个解释，三个解释对吗？第一个 purify 外表的清洁，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说如果神要我们成圣，让我们的身子成圣，表示什么？表示神让我们的行为或者希望我们的行为能够活出他的心意来。那第二个呢，我们的魂，魂是什么？魂是什么？如果说三元论的话，哦，我们知道，希腊人是犹太人是用二元论，只有灵跟身体啊。那个希腊人，或者说我们今后代从这个亚里士多德往后的这些的人呢，大部分都是用三元论的。我们只要说有灵、有思想或者魂、有身体，好，三元论。那魂如果单单讲魂的话，可能是我们的思维的 思维的境界，思维的想法。怎么样清洁？怎么样成圣？如果我们的思想需要清洁，怎么样清洁？怎么成圣？他这里怎么说？第二个的也是说消除一个罪恶感。我刚才已经解释了，其实除了消除罪恶感以外，还可以说什么？是把我们里面的思想、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念改变的讨神的喜悦，或者改变的像神的心意一样。大家还记得吗？当耶稣说在登山宝训里说，当见到妇人就动了一念的，怎么样？他没有行动，对吗？但是怎么样，在神眼中看的是什么？他已经与他心意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边讲到的说，神在神的眼中的一个成圣，不仅仅是我们在外表没有不好的行动，或者外表有好的行动，在我们的内心里边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心里所想所思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这是第二重。那灵里边呢，就是后面的最三讲的一个内心的更新，或者我们讲更透彻更清楚一点说，实际上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的本质的生命的改变在里边。所以你看保罗在这个里边讲到说，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神的保守，或者是全部的灵与魂与身子得以成为圣洁。实际上在期望着我们从这个每一个角度来讲，我们都要被神来改变。改变到一个什么程度？改变到一个无可指责的程度， blameless， 一个无可指责的程度。做得到吗？做得到吗？我相信没有人可以说我做得到。所以保罗在后边第24节说，他说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神既然是信实的，神既然承诺他会使我们成圣，他就必成就这件事情。所以在保罗不断的说，在保罗的心目当中，或者在保罗的概念当中，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不是一个现象，也不是一个术语，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才能够使我的生命有所改变，才能够把我们一步一步的带向成圣，因为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如果你熟悉罗马书的第七章，保罗的挣扎，信主以后的挣扎，你就会知道他心中的那个律跟他向善的在那个不断的挣扎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战胜，他没有办法靠自己战胜，唯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当基督耶稣在他的心中的时候，他才能够胜过。所以你会看到说，在成圣的范围里边，在神的概念当中，或者神给我们的一个目标里边，不只是我们的外表的行为的改变，虽然外表的行为改变很重要，但是却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生命本质发生的改变，这是成圣的范围。而成圣的目标跟范围是一类的，是全然成圣的。在神的眼中，如果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没有 work out 的话，就不是全然成圣，不是说做的差不多就好，不是做的差不多就好。而成圣的保障却不是我们自己，成圣的保障是神。做得到做不到，很多事情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你会发现，当人愿意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开始了，神的改变就开始了。这个不是人能够做的，
乃是神所做的这一切。所以神，信实的神，他自己是我们的保障。好，当我们看到这个目标以后，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推脱了，因为我们知道神摆在我们前面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像，是全然成圣，是从里到外或者从外到里都要有改变的，都要向着一个完全的目标发展。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具体呢，我们具体怎么做，具体该怎么做？所以下面我们就会看到最具体的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然后我们一会儿再去看我们个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呢，我刚才讲过了，在大纲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在教会里面生活我们有两种的关系要处理的。第一种是我们跟信徒跟领袖之间的关系，另外一种关系呢是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个关系。我在这里讲，其实他这里边讲到的那些他们当中劳苦的人在治理他们的人，治理那个有一层的意思是 over 的意思哈，或者是 supervise 的意思，不是说在地位上的差别，不是说在地位上的差别，不论是教会里边的牧师、长老、执事、小组长，这些跟平信徒或者弟兄姐妹其实没有地位上的差别，没有任何的地位上的差别。当然在这里边他讲到的很可能是甚至不是那些全职的传道人，因为很可能是当时的那一批的监督、长老、执事，他们有自己的养家糊口的职业，同时在教会里蒙神的呼召来侍奉、来牧养、来关心、来保护、来教导这一群的弟兄姐妹。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保罗没有讲到说因为什么，保罗没有讲到说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头衔，因为他们有，他们是长老，他们是执事，因为他们是牧师，你们就要敬重他。保罗讲了两件事情，你们要怎么样来对待他，或者我们弟兄姐妹怎么样来对待这一批的人。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敬重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是看见，看见。他没有说你开始你要很尊重他，要不论是在言语还是什么，他说你至少有一件事情你要做到，你要看见他们在主里边的劳苦。你如果能够看见这一群同工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所付出的代价的话，你不需要去故意做出一个对他们的尊重来，你知道他们值得尊重。所以敬重第一层，第一个敬重在那里说，你们看见，看见什么？他们的劳苦。劳苦是最根最开始，劳苦这个词不是一个普通的劳动，是一个为爱而付出的一个，达到一个牺牲的一个状态。就是最开始我们看到《帖撒罗尼前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二节还是第三节里面说到说，你们爱心的劳苦，爱心的劳苦不只是说我有时间我去做一做，没有时间我就不做，乃是说即使我没有时间，或者即使我有很多的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愿意因着爱的缘故去付出这样的牺牲、这样的努力。看看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不是这样子做的？他们是不是值得你们去尊敬？就是在主里边，这一群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治理你们。实际上治理，我刚才说了，有一层的意思是 over supervise， 但其实更重要的一层的意思在哪里？更重要的一层的意思是 take care，protect, guard, 保护、关心、牧养。我相信第二层的意思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而不像中文翻出来的治理的意思。这一群的人不是神给了他们一个什么头衔，这一群的人是蒙神的呼召来关心、来带领、来帮助、来保护，神放在他们身边的这一群羊。还记得我在第二讲的时候讲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的时候，我特别指出来说，其实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在你生命当中的某一段的时间里边，神都会放一些的人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去关心他们，去爱护他们，去帮助他们，去扶助他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都是这个需要用我们的劳苦来证明，来活出神放在我们里面的爱心。同意吗？同意吗？这个是神对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呼召，你相信吗？然后接下来，我为什么我开始说，这不是因为他们的头衔我们值得他，我们去需要去尊重他们，而是因为他们什么？十三节说，因为他们所做的功，因为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所付出来的牺牲，你们要格外的尊重他们，因为他们对神、对人的摆上，而不是他们的头衔，而不是他们的头衔。而正是因为这一群的弟兄姐妹的摆上，让很多的人信心得以坚固，甚至让福音朋友能够看到的，他们之所以能活出这样的生活，并不是他们自己多好，乃是他们背后的那一位神，乃是他们背后的那一位神。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但是我看到的，在 Wednesday 看到的一个例子，我在 Wednesday 一年多的时间，有好几位的学生或者学者来告诉我说，他们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位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是因为张维忠牧师他们在愿意在神面前的一个摆上。也许张牧师没有给他们有很多的教导，也许张牧师没有很给他们有很多的讲很多的大道理，但是他跟文良师母在那边，他们可以生活在，他们过去有一份，他过去有一份好的职业，他们过去有可以生活在一个不错的生活环境当中，他们就选择留在温斯顿那个地方。不只是弟兄姐妹受到激励，而且很多福音的朋友因为看着他们愿意在这个神面前，愿意在神面前的摆上，愿意付出这样的牺牲的代价，他们被感动，他们说这一位神是值得他们相信。同意吗？其实我自己去 Wednesday， 我跟永红去 Wednesday， 多多少少也受了张牧师的一个影响。我不记得我在这儿有没有分享过，我其实我2004年我来到底特律的时候，我是很心不甘情不愿的。那到了底特律，我是住在 Troy 这个地方，虽然也是心不甘情不愿，但还算勉强。居然在去年我还要到 Wednesday 那边去，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个城市，一个最不喜欢的一个地方。但是却是因为神的仆人，他在神里面的摆上，他不仅仅是值得我们的敬重，更重要的，他们所活出来那样的一个生活，影响很多的人。我相信那个让张维忠牧师他们能够活出那样生命的一位神，也同样的可以在座，对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一个让人能够看到神的能力、神的荣耀的一个生活。你相信吗？在跟传道人之间，或者跟教会的领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如何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圣洁的关系？这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呢？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呢，在这里会有一些长，因为保罗他用了一共用了七八个动词在里边，或者讲了好像有七八件事情，讲到说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应该怎么样来 来对待我们之间的关系，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圣洁的关系。那在这里边我们很快的列一下，说他说五章十三节说你们要彼此和睦，第一个彼此和睦，然后呢接下来再讲一件事情，说你们要劝诫那些不守规矩的人。不守规矩的人我们可以理解成为说是好像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哈，做事好像有点这个标新立异的。但是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推断的当时的这个情况下是那一些比较不负责任的不负起自己该做的这个事情的这个责任的那一批的人，或者说他不劳动，只是只是在教会里边要来那个就是弟兄姐妹的帮助这样。不管是什么样，他说你们要，他说要警戒那些。那我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出现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怎么样在和睦的前提下面又去警戒别人？怎么样在和睦的前提下你去警戒别人？没有人愿意听批评的话，对吗？没有人愿意听你怎么在和睦的情况下你去警戒别人呢？好，保罗继续说，我们留这个问题往下看。继续说，他说你们要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灰心的人就是那个fainted heart， 就是灰心丧气，或者是说他可能会处在一些很困难的极度的情况下，他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面他丧失了志气。那软弱的人呢，这里面很可能是指属灵上面软弱，他不太愿意成长的人。警戒不守规矩，勉励灰心的，扶助软弱的，怎么样做？接下来他说，我们可以做一件事，可以做两件事。你可以帮一个人，你可以帮一个人一次性的，你比如说今天这个人生病了，然后你去帮助他一下。但我问你一件事，如果这个人长期卧床的话，你有没有可能一直去帮助他？有没有可能一直去帮助他？所以保罗在这里继续说，他说你要向众人忍耐，忍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然后继续保罗说，你们要谨慎，无论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者待众人，要常要追求良善。实际上原文的意思把它翻，要常要追求良善，实际上是在那个或彼此相待或待众人之前。所以你们要谨慎，无论谁不可以以恶报恶，到这儿结束了，这是讲到一段就句号。然后呢说要常常的在彼此之间跟大家众人，彼此之间我们指弟兄姐妹，那跟众人呢可能是所有的人里边，我们要追求良善。追求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追求这个字呢意思是说到了一个紧紧的抓住，或者紧紧的怎么说呢，或者你知道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persecute 哈，逼迫，就是这个字，就是追求，就是这个追求到一个说你非要得到它不可的一个地步。这是保罗在鼓励的。那我们当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其实在十三节到十五节里边讲到在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会留了很多的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词，和睦啊，警戒啊，勉励啊，扶助啊，忍耐啊，然后呢不可以恶报恶啊，然后要追求良善，好像罗列了一大堆我们该做，该做这，该做那。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说，我们怎么样又在和睦的前提下面又去警戒众人，又在和睦的前提下又去警戒众人，那又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忍耐来？又怎么样能够去活出一个忍耐？为什么忍耐变得那么重要？所以我试着在下面把这七件事情把它列成一个关系，我不知道会不会对大家有个帮助哈，对大家的理解。保罗说我们看到的一个教会里边的一个生活应该是怎么样一个生活，有一个图像在这里边。第一个呢，就前提是在一个和睦的下面。如果我们是在一个家里边不能够和睦的话，神的家里边我们不能够和睦的话，我们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对吗？好，在这个和睦的前提下面，那我们要做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是警戒、劝勉跟扶助。扶助跟劝勉我们好很好的理解， 也相对会容易一些，在和睦的前提下面，劝勉跟扶助是容易做得到的。但是警戒是怎么做得到？警戒是怎么做得到？我们说，哦，弟兄姐妹，我们只要指出这个对方的错的时候，我们就要凭爱心诚实说诚实话。什么叫做凭爱心说诚实话？什么叫做凭爱心说诚实话？我碰到不少的例子，在学生当中，别看我们在这边，我们的教会可能大家，我想在这个母堂也好，在这边也好，可能大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比较融洽一点，或者大家说话会稍微注意一点，在学生的教会里边，中间出现过很多的伤害。有一些的人受到的伤害是什么呢？他们受到的伤害是说，当别人指责他们的时候，他们不能够接受，或者完全不能够接受，最后到一个什么程度，说他我不来教会了。这种事情我在那边时间虽然不长，碰到了好多的例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是他指出来的是对方的错，可是对方却不能够接受。讲的是诚实话，你说他有没有爱心？有，因为他觉得说他这样的错，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是不会有一个好见证。这是我们指弟兄姐妹之间，不是指跟福音朋友，是弟兄姐妹之间。他如果这样做，不会有一个好见证。可是为什么听的人却不能够接受？在哪里？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我们有一个弟兄，到了那个最近搬家，他离开 Wednesday， 他在 Wednesday 服侍很多，然后在圣经上面，在神的话语上面追求也很多，然后带查经做得很好。然后有一次，他去了一个新的教会，到那边，然后那个听主日学的时候，听完了，然后他在听的过程当中，他觉得那个主日学老师讲了一些的不合适的话，他讲的不太合适了，反正在，然后他就在课堂上就开始公开批评他。他说：“你这样讲的不太合适。”然后最后结果怎么样？最后主日学结束了以后，他就被那个老师留下来，他们两个人交通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他说：“哦，我这样讲怎么怎么怎么应该怎么怎么合适怎么。”那回来以后，他就觉得说他很郁闷。他说：“我讲的是实话嘛，你讲的这个东西不应该在主日学上面，这一些东西不应该在主日学课上面讲嘛。”那我又问他说：“我说，你指出来的问题是对的，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人去讲这个话？”他说：“我凭爱心我讲嘛。”那你说讲的那个主日学讲那个话讲的不好的话，那对其他的学生也不好嘛，也不合适。我说是，你是凭着爱心，可是对方能不能接受你的爱心呢？可是对方能不能接受你的爱心？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和睦跟警戒这两件事情是有一个 tension 在里边的，但是要解决这个 tension，有三个东西可以做的。第一个事情可以做的是，你平时有没有劝勉他？当他在灰心的时候，你没有真正的伸出手来帮助他。第二个事情，当他在软弱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一起来走一段的时间？第三件事情，你有没有在他的生命当中跟他走过的时候，能显出神的耐心来？如果你能对这三个问题有确切的回答的话，是的，我曾经跟他走过一段时间，当他在有需要的时候我帮助过他，当他软弱的时候我跟他一起走，甚至在他不断的软弱，不断的跌倒，不断的有需要的时候，我有一个从神那里来的爱心，我一直陪着他走。你如果真正能够做到，我们真正能够做到这三件事情的话，你去警戒他做不好的地方，就会是一个和睦的结果。你相信吗？不信你可以试试看。同样一段警戒的话，在不同的人嘴中说出来， 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结果完全是不一样。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关系，你是有爱心的，你看到他在这哪方面做的不好，你需要去提醒他，你觉得你需要去提醒他，但要问一个问题，你的提醒带来的是争执还是和睦？你有没有在那个 position， 在那个位置上，你有没有真正的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爱才去提醒他？有没有真正的感受到，让他真正的感受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无论做警戒也好，做劝勉也好，做辅助也好，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学会从神那里来的忍耐。人的成长是要一个过程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成长是要过程。想想你的成长，想想我们的成长，有多少的属灵的前辈对我们放了多大的忍耐在里边？那最后呢，当我们在忍耐的过程当中，忍耐是什么？忍耐是不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当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够忍耐的时候，最后结果出现什么？就是我们要抱回去嘛，我们要顶回去嘛。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提醒说，如果真正的是忍耐的话，我们不仅仅不能以恶报恶，而且要去追求一个更好的忍耐，不是在那消极的等待，也不仅仅是说不以恶报恶，忍耐是一个追求完全的良善。这个常字是 always 的意思，跟我们中文不是说经常 often 不是那个意思，是 always 一直的，总是的。所以你看到其实在这里边保罗用了七件事情，但是这七件事情是有关联的，所谓的关联，所有的这些关联带到一件是什么？是神要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活出一个在他里面的一个完全。你可以做一件事，做两件事，但是一个忍耐的功课告诉我们说，一件两件是不够的，是我们一直的要做下去，一直的要做下去。好，就我们看到在教会生活的这一部分，在神的眼中一个圣洁的教会的生活是怎么样来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那么圣洁的生活的另外一部分，另一个层面是我们个人的生活。那我们个人的生活呢，我们怎么来看？三节的经文很短，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保罗在这里讲到什么？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或者说对于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这三件事情是常常，我刚才讲过了，是 always， 不是一个频率的问题，是一个一直的一个过程。说我们要一直的喜乐，我们要不停的祷告，我们要凡事谢恩。什么是喜乐？什么是喜乐？当你跟一个非基督徒在说我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接受了神以后，我有一个喜乐的人生的时候，你觉得他听得懂听不懂？你觉得他听得懂听不懂？我变得很喜乐，我现在很平安，平安可能会他会听得懂，但是他喜乐，他说我也很喜乐。什么是喜乐？很多人是把喜乐跟快乐混成一块的。所谓的快乐是当你有一件值得你高兴的事情的时候，你高兴一下。而喜乐，或者在圣经当中的定义，在神心目中的喜乐是不以环境为转移的，或者更确切的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能够喜乐，都能够高兴，甚至在苦难当中，那个才是神的儿女的一个喜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喜乐？因为我们不再看的是周围发生了什么环境，我们是看到的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因为上帝的不变才能够给我们带来喜乐，不论环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即使是在苦难当中，我们仍然看到的是在苦难当中神的祝福没有离开我们，你才能够有喜乐。不然的话，我们只不过是快乐，买了新房子我们快乐一下，我们被加薪了快乐一下，找到新工作我们快乐一下，但是真正的喜乐不是以环境为转移的。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常常的喜乐，因为什么？因为有神在我们当中，因为神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可以常常的喜乐。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为什么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祷告是我们跟神之间这个关系的维持。那最后一件事情，凡事谢恩，为了好事，为了高兴的事，我们感谢神，但是为了不好的事，我们也感谢神。为什么可以感谢神？因为神让我们经历了一些的苦难，在苦难当中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多脆弱，而在苦难当中我们才知道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把这三件事情放到一块儿的时候，你从哪里开始？我们怎么样来过？这是一个日常的生活。神说这 是在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或者是对我们每一天的旨意。从哪里开始？我们从祷告开始。当你在跟神祷告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在跟神祷告交通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能发现一件事情，你发现说这位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你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我像我们以前的所谓的代祷，说常常就把我的需要巴拉巴拉巴拉都倒给神，还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花一点的时间来想一想，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在我的家庭的当中，在我的教会的当中，在我服侍的同工团队当中，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可是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当我们看到神的手所做的工作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感谢神，你会从心里涌出来一种的感恩。你知道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没有离开你，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一直在你的身边。而当你感恩的时候，你的喜乐就出来了。当你的感恩，你有感恩的生活的时候，你才知道神给你的喜乐不是一个空话在里面，你的喜乐就出来了。所以这样的一个 cycle 告诉我们什么？你从祷告开始，你发现神的工作，你感谢神的工作。当你感到神对你的恩典感谢的时候，你就会从心里涌出一个喜乐来。而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喜乐的时候，你就更愿意来亲近神，更愿意在神面前来祷告，跟他建立更深一层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 cycle。 保罗不是在单单的只是拿出这三件事情来说，这三件事情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每一次到神的面前来，只是说神啊，我需要这个，或者好一点的弟兄姐妹，某某人需要这个，某某人需要那个？ No，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神在过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了什么。你看到神的手一步一步的带领你的时候，你就从心里会涌出那个感恩来。当你心中涌出那个感恩来的时候，你整个的灵会被带动，有一个喜乐的生命来。这就是一个 cycle 在里面，这个 cycle 会不断的进行。好，这是个人的，这保罗在这里边说我们个人的，我们所说的日常的生活应该要做的。但是不只是这个，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个人所面对的境遇不一样，每个人所要面对的挑战是不一样的。而神给每一个人的带领，神给每一个人的特别的一个家庭的带领都不太一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做？我们要做什么？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保罗在第二段，就是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其实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每一个人还有一些特殊的带领。那这些特殊的带领透过什么？透过圣灵的感动，透过先知的讲论。那听起来好像很大，实际上呢，圣灵的感动原文是让 那个感动是没有的，就是说不要消灭圣灵，或者是说具体的说，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我相信每个人按照神的应许，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开始，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圣灵会在你的心中来对你做一些感动的工作，甚至对你说一些话，让你给你的一些提醒。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说，当圣灵在你的心中说话的时候，当圣灵对你提醒的时候，你不要去说 O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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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不是，这是一个我不要这个东西。所以保罗在这里讲，那先知的讲论是从外部的，或者是说在弟兄姐妹在查经在分享，在或者在主日里边的信息里边，当讲出一些东西对你特别的那一个特别的情况下特别适用的时候，保罗说你要在这个时候要小心，不要对他说 no， 不要对他说 no， 但是是不是马上说 yes， 保罗也没有这样说。保罗接下来说，但是凡事要查验，因为保罗也清楚的知道说，不是所有的灵都是一定出于神的，或者不是所有的话都是一定出于神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还会再跟魔鬼有一些的征战在里面。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凡事的查验，当你查验的知道什么东西是美善的，是出于神的，你要持守，而那些不是出于神的要远离，要禁戒不做。所谓的禁戒不做就是离开，就是跟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第三节里面说，你们要远避淫行，那个避开躲开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这里面有一个字没有翻出来，就是中文里面没有翻出来，说各样看起来 apparently 或者 appears to be， 这给我们有一个提醒。一个什么样的提醒呢？怎么样看起来的恶事，不是说很明显的事情我们恶事不做，是看起来不好的事情就不要做。这个把这个范围扩得很大了，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大到一个程度说，虽然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会使人跌倒，可能会使福音的朋友看起来误解，可能会使弟兄姐妹觉得怪怪的，那你就不要做看起来不好的事情，你就不要做。举个例子，我今天在这里我穿着衬衫打着领带，如果我今天来我穿那个背心穿个大裤衩过来站在这边讲到，你们会觉得怎么样？我做错了吗？教会里有没有 dress code？ 很多教会没有，有的教会有了。教会有没有 dress code？ 我知道 Wednesday 没有 dress code。 你会觉得怎么样？我是自由的，我可以说按照加拉太书说，我信主的人我是自由的，我穿什么衣服，我还穿着衣服来的吗？但是人会觉得说，你来敬拜，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不是说我们在所有的教会，可能在民工的教会里边可能不一样啊。我说至少在这边的话，弟兄姐妹都穿得整整齐齐来的时候，我如果穿一个背心穿个大裤衩过来的话，会让在台下的人说，你这个一个人在讲道的人，你对神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所以这个是，我就举这个样的例子，你自己知道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就跳过去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把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最后的总结用23节24节 总结出来说，神对我们的期待，或者神对他儿女的期待，或者做一个 collectively 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个期待，是要活出全然的圣洁来。那在这个全然的圣洁的前提之下，那我们今天看到了个人的生活也好，教会的生活也好，具体的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做。那我们也知道了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是，靠我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做到，我们可以很努力，而且神也希望我们很努力的去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保罗在24节里面说， 那照你们的信实的神，他必成就这事。但是有一个前提，有一个前提。保罗，我刚才讲到了，在二十三节里面说，愿赐平安的神是一个祈使句，对吗？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发生，可能不发生。那第二十四节说，那神必然成就这事。那也就是说，在神那边是没有问题的，在神的里边一定是会发生的。那么为什么前面用了一个祈使句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会去讲这个最后的这个结语了哈。那我们的问题回到整个今天来看，或者说整个的我们讲了六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来全然成圣的话，那么我们回归到一个归根结底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成圣。有没有人需要做的地方？有没有人可以做的地方？有没有人需要做的地方？有没有人可以做的地方？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我送给大家两节的经文，这两节的经文是我们人可以做的。第一节的经文是立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里面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一个人在神面前要想被神成为圣洁的话，他要在神面前有一个立志，我要被神来洁净。如果你不愿意的话，神不会做这样的工作。第二件事情，委身。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立了这样的一个志，或者我们常常我们去参加营会、冬令会或者什么，很感动那个时候。然后呢，为什么冬令会在年底举行呢？因为呢，马上就要新的一年开始了，所以呢，在年底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立一个 New Year Resolution， 好，我明年我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可以立志，但是为什么过了一月、二月以后，你就会发现我你所立的志已经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呢？中间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没有委身。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里边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谓的委身，是真的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改变。而保罗在这第二节里面说了一个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中文不是把它翻得很清楚的，实际上是意思是说，当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委身，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会改变我们的心意。主词或者行动主语是神，不是我们自己。或者说我们这是一个被动的词，这个被动的词是我们被神而改变，前提条件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想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容易，你不把自己放在那样一个状态当中，你不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你就没有办法做得到。你愿意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委身吗？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读完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五章，我们渐渐的看到说，你在我们的身上的心意是要我们全然的来成圣。恩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我们可以立志，但是我们却行不出来。我们甚至有的时候连立志都不愿意做。但是主，你告诉我们说， 你是信实的，你照我们是信实的，你必成就使我们成全。但是你也要求我们在你面前不仅仅是立志，也愿意将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中。就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全人放在你的手中的时候，你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改变的工作。愿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动工，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来委身，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让你帮助我们走向圣洁，合你的心意，活出你的形象跟样式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